永琰听了和珅的话，开始啊也是一阵怦然心动，但是仔细想想，觉得和珅这只不过是投其所好，信口胡言，大而无当，华而不实八个字在心中划过，眼光已经暗淡下来了，淡淡一笑说：“啊，你有这种想法很好，只管先把条陈写出来，请旨实施，我一定在皇上跟前保举你来主持这个差事。”和珅不由一愣，心中暗自懊悔：“嗨，我今儿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什么事儿都不顺呢？我只不过随便提个建议啊，你就顺势把差事砸过来了。如今我就要进大军机了，嘿，你倒要叫我去代民工汤碱水摊做苦力呀？想得美！哼，人呐，一天都有三迷的时候，我这是抽错了哪根筋呢？”他不敢再想下去了，自我解嘲的一笑说：“啊，干这个差事啊，哎，那得要靳府的魄力，陈黄那样的才干，奴才怕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哦。”这时候王二烈也醒过劲儿来了，接过话茬说：“哦，还是先照十五爷的筹划，把黄花镇这一带的盐碱地治好，朝廷百姓见了实在的好处，就会纷纷上阵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这样分段一部分一部分的去治，才是切实可行的。”永琰知道这种事儿议下去没完没了，便接过话茬笑着说：“啊，我这就要到德州去了，然后再去兖州府，那是孔圣人的故里，怎么老闹抗租抗粮的事儿呢？我的钦差行辕不动，就设在德州，你们的差事啊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，有什么大事行文知会一声就是了，我是不会干预的。至于德州大兴土木的事儿，依我看，像修学馆文庙呢我都赞成，但是不必要的工程，像茶楼酒肆妓院什么的，还是停下来吧，这要虚耗多少人力物力呀。”他虽然语气不重，但说的却十分笃定，毫不含糊。刘墉等三个人屁股已经离座了，听了这话又坐回去了。刘墉说：“十五爷，这次德州兴建土木是和珅前锋建议，我同意了的。十五爷以为不妥呢，我回去一定照爷的指令办。只是有些个工程，这料已经备齐了，正在施工，突然停下来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呀，能不能先不下禁令，维持原来的会议意见？我的面子是小，别让那些近身们说朝廷出尔反尔就是了。”永琰摆了摆手说：“不，你的面子也不是小事，那就不要下令停工了吧，把地皮钱和捐银加重一些，还有由德州府出面，凡是买卖良家妇女到妓院的，那些个老鸨王八头大茶壶通通加号罚银子，建在文庙附近的妓院限期另选地方，这么着不禁止等于是禁止了，叫他们自己知难而退不就结了？”永琰的意思啊，大家都听明白了，一句话就是派衙役三天两头的去捣乱，土木工程也就自己无疾而终了。刘墉算是头一回领教了他这份阴柔。和珅因为刘墉说兴建土木是自己的建议，一心想着怎么样周旋挽回，心里恼着刘墉，表面却笑着说：“十五爷，这办法最好不过了，原先我就想摊子铺派的太大了，不好收场，还和石安公商量过，说这不合朝廷的重农抑商的宗旨。十五爷这么一说，我就明白了，这里工程越大招人就越多，人越多呢终究容易出事。不但如此，农民都出来做民工了， 那地荒着没人种了，可怎么办呢？等我们到济南去啊，把这汪水阴干了就是了。永琰听了，笑着点了点头。钱锋却说：“十五爷，我倒有些不同的看法。何大人建议在德州兴建土木，我是同意的。现在何大人倒变得快，我却没变。士农工商，商也在其中嘛。夫子之礼有经有权，不能以偏概全。只要是以义为本取利，就无可厚非。这也没什么不好收场的。我体会十五爷的亡命，是担心农民进城做工，撂荒了土地，怕虚耗了钱粮，糜烂奢华之风兴盛。卑职以为这是十五爷多虑了。”此言一出，满座皆惊啊。本来永琰给了刘墉台阶，刘墉言语含糊，和珅见风使舵，这前锋却突然放了这么一炮，刘墉和珅都半张着嘴合不拢，不知该说什么好了。会儿正给众人倒茶呢，惊得手一颤，茶水都溢出来了。永琰自打出娘胎呀，除了乾隆偶尔停训服侍之外，还是头一次遇到钱锋这样敢当面说不是的。他愣怔了一下，笑容凝固在脸上。他还年轻，从来没有发作过外臣，有点不知所措。但他皇族的血统，自尊心觉得受到了强烈的刺激，冷冰冰地说：“哦，还有以偏概全，愿闻其详。”钱锋微微欠了欠身子，接着说：“卑职不敢。十五爷，德州兴土木，出钱的不是朝廷，是那些巨商大贾，来做工的是乡里的平民百姓。朝廷不花钱，平民劳作挣钱换饭吃，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。”接着他旁征博引，长篇大论说起来兴建土木的好处，没完没了。眼见得永琰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，刘墉急忙在一旁解围地说：“好了好了，钱锋，你就不要和十五爷争了。礼虽然有经有权，还是以经为本，这才是治国正道嘛。”本来啊，说到这儿，钱锋微微谢过，那也就了事了。可这个钱锋偏偏认死理儿，他认为对的事情啊，就一定要说，全然不顾永琰的脸面。接过话茬又说：“十五爷，不管怎么说，富人掏腰包，穷人得实惠，这是天大的好事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千事万事，民为贵。老百姓挣到钱，吃饱饭，谁还肯造反呢？”永琰的脸色是越来越难看了，他知道再这样争论下去，只会越说越僵，便摆了摆手说：“好了好了，反正权宜之计，说到底只是权宜，今天不在意这事儿了，你们下去商议一个章程，禀奏皇上知道就是了。去吧。”三个人急忙起身，悻悻而去。永琰看着钱锋的背影，用力把茶杯往桌上一蹲：“哼，执拗，言伪而变，该不是他受了人家的什么好处吧？”言伪而变是孔子杀邵正卯的时候罗列他的罪名之一，意思是说他说起歪理来头头是道。永琰在这里用到了钱锋身上，站在一旁的王尔烈不由吃了一惊，见永琰仍然是气呼呼的，便走过去笑着说：“十五爷别生气，刚才我在旁边听着，心里一直在比较着和珅和钱锋这两个人究竟哪个人好一些。”永琰不加思索脱口而出：“当然是和珅好一些。”“哦，那他好在哪儿啊？”这永琰顿时语塞了， 偏着头想了想，竟然说不出他好在哪里。王二烈一笑说，还是我来替十五爷说吧，事情是他们仨人商定实行的，刘墉或者是另有深意，和珅呢识时务，前锋不识时务，可对？
哦，
十五爷已经说了，前锋执拗，和珅不执拗，他的心思比前锋灵动100倍哟。十五爷要不信，再把他们招回来，说您已经改变主意了，要他们在济南照德州如法炮制，大兴土木。和珅保管马上赞同，而且还会极尽吹捧之能事，说您从谏如流，气量宏大。十五爷，小人与君子之别就在于君子心口一致，而小人则口是心非。和珅与前锋谁更好些呢？还请十五爷深思。永琰半天没说话，只是呆呆地看着小慧儿叠衣裳，心里是一片茫然。王二烈知道他已经动了心，便进一步说，十五爷，你吃过坚果没有？见永琰满脸的茫然，又补充了一句，啊，就是橄榄，《本草纲目》里有注，此果其味苦涩，久之方回甘味。早年圣祖爷在位的时候，郭秀就曾经在军前直劈龙鳞，圣祖爷虽然有时候被顶得勃然大怒，但是却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的品行，不但没处罚，还升了他的官呢。世宗爷的脾气您是知道的，发作起来满殿的人都历历然，吓得变貌失色，可孙家干和尤明堂都当面顶过他。世宗爷虽然当时生气，但是过后还是很器重他们的。为什么呢？孤臣难得，谏臣少有啊。我和前锋以前并不认识，这回啊是头一次见面，也只是点头招呼的交情。他的人品才华我不敢妄加评论，但凭我的直觉，他起码是个坦诚直言的人，堂堂正正的大丈夫。十五爷，据我冷眼旁观，如今这样的人呐，可是越来越少了。永琰一直在静静地听着，没有插话，时而皱眉沉思，时而轻轻点头。小慧已经把所有的衣服都熨平叠好了，因为永琰和王尔烈在说话，他不敢打搅，小心翼翼地站在一边，见这是个空，轻声说，十五爷，您的樟木箱子那天夜里叫他们给砸烂了，小五子说这衣裳得熏熏香才好，可是我不大会呀。永琰回过头来说，嗨，常换常洗的衣服还会叫虫蛀了，再说造假洗出来的衣服也用不着熏香。一边说一边走到床前，若有所思的抽出一条卧龙带，想了想又放下了，把自己常穿的那件貂皮大氅取了出来，走到楼梯口对小五子说，小五子，你去走一趟，把这件大氅赏给前锋，不是赠给前锋，天这么冷，我看他穿的太单薄了。说完转过身来对王尔烈说，王师傅，刚才是我把事情想左了，你的话对，孤臣难得，谏臣少有啊。哎，你还接着说，我听着呢。永琰自德州府沿运河下兖州府拜谒孔庙，刘墉一行则走陆路过陵县临沂直趋济南，这回是走官道过明路的，一路上行止随时都有驿船到巡抚衙门，不必细表。这书说到这会儿啊，也该叫国泰出场了，因为这个人还没出场呢，他的名字 已经被听众们听得烂熟了，多次提到过这个国泰。那么这个国泰究竟是何许人也呢？咱们前文书已经有交代了，国泰乃是山东巡抚，今年50多岁了，长得人高马大的，十分魁梧，一张国字脸上镶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，一脸浓密的络腮胡子，看上去仪表堂堂的。可是近来呀，他的日子不大好过喽。自从北京看折子师爷书房莫名其妙的销声匿迹之后，他的心呐，很是慌乱了一阵子，把手下的能员干将通通派到京城去打探消息，什么大理寺、顺天府、内务府还有刑部都打听遍了，可是得到的消息都一样，说几个师爷是携款而逃。国泰有心向海捕文书缉拿他们，可是他只是个山东巡抚，管不了北京的案子，只能靠顺天府去办。他倒不是心疼书房里存放的那几千两银子，几个师爷常驻北京，专门负责京城和山东的来往联络，知道他的内情太多太多了。这几个人要是落到顺天府的手里，说不定惹出多大的祸呢。要真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携款而逃反倒好了，就怕有别的什么别的什么。心中虽然整天想着这些个糟心的事儿，但是身为巡抚，表面上还得尽量装的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得到和珅的口信，他便立刻布置下去了，不管用什么法子，首先得赶紧把藩库里亏空补上去。他自己也着手给乾隆上奏折，说赈灾，讲明年春耕准备粮种的事儿，报天气晴雨表，写请安折子等等等等，几乎每天都有陈奏折片呈上去。另一方面呢，又接连不断的给纪云、于敏中写信，这倒不是为了套近乎，只是想探探乾隆对自己的态度如何，有没有什么要对自己下手的迹象。从回来的书信谕旨上看，好像没什么异常的动静，纪云、于敏中照例是每信必回，乾隆对他好像也一如既往。有一次他在奏折上奏说湖南稻种不合山东水土，一传再传，败谷空穗太多，乾隆还在此处加了朱批，此事汝留心之处，各省巡抚亦当留心。就是皇上这么轻轻一句话，使国泰兴奋的几天没睡好啊，一连几天有空就抱着奏折看。紧接着就传来了于敏中拜阁入相的消息，内廷又传来了信儿，和珅也是钦差。既然于敏中能升官，就说明他的兄弟于义简没事儿。还有和珅收了自己几十万的礼呀，如今他身为钦差还能不帮自己的忙？这么一想，悬了好长时间的心总算是放下来了。尽管如此，当他听说刘墉已经动身来济南的消息，心中又忐忑不安起来了。老刘统勋在世的时候，就是朝中有名刚直不阿的臣子，人人敬畏。这刘墉虽然还赶不上他父亲的名声，但为人正直也是有目共睹的。他说来山东主要是查理镇荒，仅这四个字儿就够令人费解的了，费解的了，是不是要进军机立功心切，赶着来拿自己开刀的呢？最可恶的就是和珅，笑纳了自己那么多银两，竟然连封信都没有，连个谢字都不说，见了自己的家人说话也是模棱两可，连句笃定的话都没有。 这个人也太油滑了。此刻，国泰坐在自己的签押房里，一边抽烟喝茶，一边胡思乱想，想得脑袋发疼，仍然是个不得要领。他轻轻咳嗽了一声，冲窗外问道：于翻台到了没有啊？还没等他的哥诗哈答话呢，门外有人笑着说：哈哈哈，济南地面斜呀，说曹操，曹操到。随着话音，门帘一挑，于一简已经进来了。他们平常常来常往的，熟透了，见面也没那么多的礼节。于一简进到屋来，见满屋烟雾弥漫，顺手撑起亮窗，回身坐下，笑着说：哎呦，我的大忠诚，您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全省城都热闹得天翻地覆，大街小巷铲雪电道都在欢欢喜喜迎钦差呢，您请的戏班子也在前院抻着脖子吊嗓子呢。可是越往里走越安静，我这心里就纳闷呢，嘿，感情一个人在这儿腾云驾雾想什么呢？这个于义简呐，中等身材，白净的面皮，无论是长相还是走路的姿势，都和他的堂兄于敏中十分相似，只是脸上肌肉有些松弛，眼袋也略显得大了一点，大概是酒色过度的缘故，眼圈也有些发暗，但是精神却很好，兴致也颇高，口说手笔的。哎，怀庆堂的戏还是前年进京的时候看过的，和纪中堂一道去的，叫天子扮演林冲，这一嗓子好大雪喊出来，那就是满堂彩儿啊。刚才我瞧见他了，嘿，正拿着灭条训练徒弟们呢，一点不对，就是一灭条。这回呀，他演柳梦梅，你客串杜丽娘，我敲鼓板，咱们呢好好乐呵乐呵。国泰却仍然是心事很重的样子，长出一口气，不冷不热地问：演戏给谁看呢？于义简看出他的目光忧郁，情绪不高，顿时也受了传染似的，心中发颤，脸上已没了笑容，正色问道：忠诚，你好像心事很重啊，怎么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？国泰化着了火，想再点烟，但是还没等点着呢，又烦躁地吹灭了火。哎，怎么着，难道非等出了事儿才着急上火吗？哼，他们原先说好了的，要在德州过年，这临到年关又匆匆忙忙要赶到济南来，你想过没有啊，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文章啊？于义简见国泰神色严峻，也把心提起来了，一听他这话，不由松了一口气儿，笑着说：嗨，哎呦喂，我还以为你在内廷得到什么消息了呢，原来是在想这事儿啊。嘿，我的忠诚大人，这有什么想不出来的，这事儿只要换过来想想就明白了。他来山东主要是来赈灾赈荒的，可是一到德州就按兵不动了，只顾在那儿花天酒地，纸醉金迷，就不怕御史们弹劾。十五爷没来的时候，他们说要在德州过年，如今十五爷来了，他们就说要走。呵呵，我看呐，他们八成是挨了十五爷的训斥。